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但以理书二章44、45、47节，还有启示录11章15到17节，20章的5到6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错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赦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也是显明奥秘事的。”启示录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先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身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恩待我们的聚会，加添我们力量，使做口的能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明，让我们同蒙一个灵所感，在你的圣言下同蒙造就。主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走天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彼此相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直到我们在荣耀中见主面那日。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主的荣耀再来，并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国度的目的，弟兄姐妹们，主快要来了，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留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爱主。我们来教会，只有一个心志，就是要追求认识他，不可以本末倒置。至于我们以后的吃饭，我们的各种活动，这个打球、跳舞也好，你不可放在首位，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你要本末倒置就坏了，那你就希望聚会赶紧结束，我赶紧去吃饭，赶紧去玩那个，你的心不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以赞美进入神的门，以颂赞进入他的殿。你来时是什么样心呢？以赞美进来，以颂赞进入他的殿，不可怀别的心啊！那些不能放在主要，要是那些放在主要，我们把地点设在这儿也错误了，也失败了。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使我们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主题哈，就是 这个主在地上，主来后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国度的目的，在启示录20章一共有6次提到了千禧年，6次提到了1000年，所以千禧年并不是人杜撰出来的，乃是圣经明文的启示给了我们了。千禧年的开始是始于主的再来，所以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样，在神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全能者这个词在新约中共出现了10次。在启示录中出现了9次，说明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要来了。他出现了9次，全能者。这和但以理先知在2章所说的话也是一致的。当先知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英语叫 "In the time of those kings"，指地上所有的政权，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个国要存到永远。这个先知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你既看见一块石头非人手凿出来的，从山而出，打碎了金银铜铁泥那个大的人体像，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啊。这个石头是从山而出，非人手凿出来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1章，把这段话应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又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块石头上，必要跌碎；这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巴烂。没有人能抗拒得了主。所以，主必要再来。我们看整本圣经中封底的一本书，就是《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2节，讲的就是主再来。最后2句话，22章第20节，主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老约翰代表所有爱主的门徒回答说，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Yes, I am coming soon. Amen. Come, Lord Jesus. 然后老约翻说。21节，这句话是圣经最后一节经文，说：“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be with God's people。阿门。短短2句，用了2次阿门，阿门，实实在在的。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只有殷切盼望主再来的人。才会被主接走，才会进入主所预备的美好的千禧年国度，然后进入到新天新地中，就是天堂中，享受与主同在的极大无比的荣耀，极重无比的荣耀。凡是不盼望主再来的人，或是对此漠不关心，可有可无，或是不希望主来，干脆你不要来。这样的人永远进不了国度，你与国度是无门的，与天堂无缘的。你的粪，这种人的粪就是扔在那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烧他们的烟要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昼夜不得安宁。启示录14章非常清楚，昼夜不得安宁，不是进去就没事了。昼夜不得安宁啊！我们都 有过昼夜不得安宁的一小段时间。你们记着前阶段 COVID-19 来了吗？你怕染上你，怕把你命夺去，昼夜不得安宁。有一点啊，后来有了药啊，但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我告诉弟兄姐妹，奇瘾一揭开，世上就死了四分之一人。到了六号的时候，到了崔这个七号的时候死了，再死三分之一人，奇印和七号下来就死了一半。但是圣经有一句话，诗篇116篇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14章有一句话，启示录你要写下，从此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所以，如果你信了主，你得了这些，染上你，你离开世界了，主看得起你。你离开世界，你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不信的人没有这个可能，他心中没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说，这个主的第二次再来呢，将是如字面所载，肉眼可见，带着荣耀的身体的回来。有学者做过计算，有关主第一次来的旧约预言的经文有约330处，而有关主第二次来的预言的经文有约1845处，在新约260章经文中有318处提及了主的再来，主自己亲口说，他要来有21次，所以这个比例是约1:6。什么比例呀？约1:6，主的第一次来的预言的比例和第二次来的预言的比例约1:6。那么主的第一次再来，这个预言都全部应验，100%的应验，没有一处不应验的。比如以赛亚书7章讲到了主是由童女怀孕所生。真童女怀孕所生，所以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又如以赛亚在9章谈到了主的到来，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名也要称为奇妙测试，这里又提到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啊，这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一定能成就啊。这个先知弥迦书在5章讲到了我们主的出生地。这个预言是在主诞生的700年前说的话。他预言什么呢？预言了主要生在伯利恒，叫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啊，必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主耶稣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主耶稣在和犹太人对辩的时候，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记着吗？是吧？那么我们说，这个当这个延后路这个弥迦继续预言说啊，他必这个伟大啊，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个耶和他的名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今天许许多人信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以后他要再临。那么，当这个希律询问民间的文士和祭司们啊，耶稣出生地的时候啊，想要杀害他，这些文士就引用了先知弥迦在啊5章所说的这个预言啊。还有学者经过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在他断气前的24小时之内，共应验了30处旧约的预言。对他的预言，在他断气的 24小时之内应验了3处旧约圣经有关于他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发出的时间是从主前的1000年到主前的400年之间。那么应验这个成功率，人家计算了是1 in 10的157次方。什么叫1 in 10的157次方呢？就是把30做一个整体来看，它的成功率必须是10开157次方才能够应验，在24小时之内应验了30处对他的预言，这在人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有学数学的哈，十的平方是多少呢？100，立方是1000，那这要开10的157次方。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极为精准啊！先知以赛亚在43章13节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主耶稣在希伯来书10章引用了诗篇40章6到8节的话，把这些经文都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他说：“神呐、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神哪、啊，我来了，我要按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大家知道，当大祭司啊，这个派人抓耶稣的时候，他这个有个门徒砍掉了他仆人马勒古的一个右耳，耶稣治好他，然后说：“收刀入鞘的话。”收刀入鞘吧。若是这样，经上所记的话，竟的所记的所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这主耶稣都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啊。我给大家找一些经文呢、啊，看看是啊这些的对主在十架上舍身十架啊之前这个断气之前这24小时之内所应用的啊预言应验的这些预言哈、啊，比如说撒迦利亚书11章12到13节讲到犹大。用30两银子卖了主。诗篇41章9节那里记载，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是讲犹大的卖主，以及彼得的3次不认主，还有门徒的四散。诗篇21章第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十架七言的其中的一句，第四句。诗篇31章5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呐、啊，你救赎了我。这是十架七言的最后一句。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是应验了十架七言的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诗篇22篇第16、18节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抓阄。主耶稣手脚都被钉了，啊，他们也把他的外衣内衣都给分了。诗篇69篇21章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些都应验了。老约翰在约翰福音19章引用了诗篇34篇20节和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他直接说经上记着说，那么诗篇34篇24节说呢，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我们回去看圣经就是这样，他没有打断他，把旁边2个罪犯的骨头打断了。然后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先知阿摩斯在8章9节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大地在白天变黑暗。他们的节期要变为悲哀，这都应验了。 因为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午正到申初，3个小时。耶稣一共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但是大地黑暗了有3个小时。所以马太福音这个告诉我们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应验了先知阿莫斯的预言。而且那也正是逾越节的时候，节期变为悲哀。我给大家举这样的这些圣经的出处啊，我已经找了10处以上啊，就是要证明一点，即旧约对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经文都是100%的应验了。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相信，我坚信主的第二次再来的预言的经文不会应验，它一定要应验。用主自己的话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现在只有19%的经文没有应验了。圣经这个就是总体的735处经文啊，有596处都已经应验了。那只剩下呢，已经应验了81%，还只剩下19%没有应验啊，必要应验。那么我们看看主自己怎样说，他要再来呢？在马太福音24章，主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啊，或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马可是加上大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路加怎样说呢？路加说两种人不同的反应，一个是昂首挺胸，一个是吓得魂不附体。路加福音啊，他在21章说，日月星辰要显出一照，地上的邦果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这个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一想到那将要临到世界上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你看到这些事情，众星堕落、太阳变黑等等，他说不信的人要吓得魂不附体，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啊，有大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是指谁呢？指信主的人，你们就当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何等不同的表态，一个是吓得魂不附体，一个是昂首挺胸，因为我们知道主来了。那么主在他的这个敌人面前，那些要把他致死的人面前，主说过这样的话啊：如果他否定，他可能要存活不上十字架，但耶稣绝不后退，所以他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没有否定，大祭司把衣服撕裂了。那么，天使也强调这点，《使徒行传》1章记载，他被取上升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把他取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主必要再来，主再来到哪里呢？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他要来到那里。”地点，这也是他怎么来呢？驾云降临，这也是先知以赛亚在64章所说的：“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颤抖，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把水烧开，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威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抖。”这是自古以来人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耳闻的。因为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除你以外有何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你迎接那喜欢公义、纪念你道的人。我们 回去看以赛亚书64章啊。那么主降临以后，要把千禧年国度设立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个设立国度有什么目的呢？首先，这个国度呢又被称为天国、神的国、国将来的世界，那安舒的日子、万物复兴的时候和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在希伯来书第12章啊，那里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是引用哈该书第二章，他说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要震动天地海、沧海和旱地，要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要来到，哈该书第二章啊引用啊，所以他说：“你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以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如果今天主在你心中，天国的王在你心中，你就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你要感恩，侍奉的时候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照着神的旨意侍奉。”在神的旨意之外是没有侍奉，不叫侍奉，是叫你自己运行己意在做，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在侍奉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哈、啊，神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国度呢，啊，它至少有四大功能，也叫四大目的。那么这个里边，第一个就是要奖励忠心的人，第二个是救赎万物，第三个是确定神应许的完满实现，第四个就是重生。人若拒绝接受救恩，将会全然堕落，毫无救药。那么，第一个就是主要奖励忠心的人啊，在千禧年国度中，主要论功行赏，将不同的管理的职能赐给不同的人。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19章那十锭银子的比喻，每人都给一锭。看你是不是为主忠心了，是不是良善忠心来使用啊？有的人赚了10锭，有的人赚了5锭啊，主都夸奖。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了你，你却没有发挥，那么主要骂你是恶仆人，你进不了神的国。那么我们今天在世上侍奉，一定要弃绝功利的心态，我们是甘心侍奉主。你要有功利的心态，你什么赏赐也得不到，你也进不了神的国。但是进到天国中，主要论功行赏，那乃是告诉我们主的公平。主的公平，主不鼓励我们今天在世上侍奉的时候从功利的心态，乃是要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甘心侍奉啊。那么诗篇145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有慈爱。所以论功行赏是指主对人的公平的给公平的报答赏赐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受了许多苦，甚至啊为主殉道了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在10章、11章就谈到了许多蒙光照的人啊，他们这个悔改了信主，他们引述了各样的苦难，被毁谤遭患难啊，成了戏景啊，但他们不仅没有退缩，还去陪伴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圣经说啊，并且他们的家业被抢去，也是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都有家业，都花钱买了房子，但是我们看在那个时候，苦难临到的时候，他们的家被抢去了，被白白抢去了。今天要把你的房子抢一座，假如你有很多或者一座抢去了，像割你肉一样疼，是吧？哎，但是他们甘心忍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还有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这长存的家业是什么呢？就是天堂的赏赐。主要赏赐你，报应。所以患难如果临到了，你不要怕，早就有人经历了。那么希伯来书11章又说哈啊，有人受严刑啊，不 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他也不否认信仰，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信的人要复活，但是是更美的复活；不信的人也要复活。神也给一个身体，要藉着那个身体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这个是什么呢？乃是为拯救他们，并不是定罪，那是拯救他们。所以，我们是指望是有更美的复活，加个"更美"两个字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又说啊，他们受戏弄、鞭打、监禁，啊，被锯死，被石头打死，啊，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皮四处奔跑，住在山岭、旷野、山洞里啊。作者总结说，他们成为居无定所、漂流无定的人。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世人看你们是不配有的人，但是在主的眼中极为宝贵，啊，所以。希伯来作者总结了原因，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因为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更美的事啊，天堂的赏赐，神一定会赏赐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在马太福音25章山羊绵羊的比喻中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进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你要能进去啊。所以如果你为主受苦是有福的，主在登山宝训八福中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个双福啊，弟兄姐妹们啊。那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哈，这个主为第啊爱主的人预备了一个冠冕啊，它又分为几类啊，分为五种冠冕啊。这个你看他离哥林多前书9章谈到了不能坏的冠冕，那是为攻克己身，让身服他的信徒所预备的。在提摩太后书4章，神讲到了公义的冠冕，那是为殷切等候主再来、敬虔度日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注意啊，凡羡慕他显现的人。"你想得冠冕，你必须羡慕主的再来。那么还有生命的冠冕，这是为坚毅守道、忍受苦难、试炼而设立的。比如启示录2章，主给施米拿教会的信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那么还有喜乐的冠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是为领人啊，这个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人所设立的。那么在彼得前书5章讲到了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为那些牧养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牧师、传道人、长老啊等领袖们所设立的。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彼得说哈，就是你们这中间和我同作长老的。我劝你们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要按照神的旨意照顾他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甘心；不是所辖制、所牧养的群羊，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这样，当牧首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显现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神给，人给的没有用，你不要看重，神给你的，那么我们看见哈，有的人可能得好几个冠冕，冠冕通常和恩赐有关，所以彼得要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大家 知道吗？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在所有的恩赐中，有一条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没有爱，什么的恩赐都在主的眼中毫无价值。你只是在炫耀你自己。所以，爱像一条金线，把这些恩赐连在一起。所以，爱是最大的恩赐。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出发出来。这是清洁的心发出的爱，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生发出来的。不要说做点什么啊，我一定要给你，你给我掌声，你给我笑脸，你不一定。但是你是坐在神面前，不是坐在人面前。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在监察你，有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啊。那么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做个平信徒好了，我得不了冠冕，不会，神绝不偏待人。你总会得不坏的冠冕吧？你总能攻克己身，让神服你吧？过圣洁生活吧？你也能得公义的冠冕吧？因为你要打那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吗？守住真道吗？是吧？哎，所以神为每个人都设立了，我们要都要一起努力，要得这个从上面来的赏赐啊。那么第二个，神设立千禧年国度的目的就是要救赎万物啊。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招致神降下五个诅咒，分别针对蛇、撒旦、女人、男人和土地。比如对女人来说，上帝说要多多加增她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同时，她丈夫必辖制她，她必恋慕，恋慕她的丈夫啊。这是在旧约，在新约中呢，不是辖制，而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啊。那么男人呢？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地必给你生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得糊口，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对男人所说的话，也是诅咒啊。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对这些有入木三分的描写，所以告诉我们，今天诅咒还没有除去，但千禧年国度中除去了。今天春天来了，我们就看到遍地的野草荆棘迅速成长，令我们想起神对地所说的诅咒还没有除去啊。罗马书八章这样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那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因眼指望摆脱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不信的人叹息劳苦，信的人也会，对吧？你也会，你生病了你就会，你有忧虑的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说：“我想现今的苦楚要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并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不信的人白受苦，白受罪，因为他没有盼望，他也没有圣灵的帮助。而我们是有的，我们能够度过这些。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希望他们早日归信主啊！所以千禧年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将大地的诅咒除去，在千禧年国度中，所有动物都要恢复吃素，如受造时那样。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对这些走兽和空中的鸟是这样的吩咐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叫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青草，但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鸟还没有把青草作为食物，很少啊，大象可能作为食物了，但是很多的走兽是食肉的，而且捕猎起来非常的凶残。那么在千禧年国度中，神将一切焕然一新了啊，讲到了食肉的与食草的要一同的玩耍，食肉的不再食肉了，要食草了，一同玩耍啊，这个大地会万花吐然，农田、果林硕果累累，令人目不暇接。玫瑰旷野、干旱之地要有水源流出，玫瑰要开花，像沙伦的 玫啊，沙漠要开花，像沙漠的玫瑰一样啊。如果你今天去撒哈拉大沙漠，黄沙一片，毫无生机，那个时候就不同了。如果你今天去澳洲中部的沙漠也是，啊，那个时候有水源要流出，沙漠要开花，乐上加乐，开花丰盛，如玫瑰一样，啊，圣经就是这样说的。那么我给大家念一些经文，我们把以赛亚书11章和65章合起来读，我们看到是五种猛兽复原了，说狼与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用牛犊，并肥畜同群。肥畜不光是牛羊，包括马、驴、骆驼等等啊，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小孩子现在牵着狗和猫，但那个时候要牵引着狮子、狼、豹、熊，啊，说得很清楚啊。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安守在毒蛇的穴上。毒蛇不伤人了，没毒了。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应是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65章以赛亚书最后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知道这是谁说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35章告诉我们沙漠的变化啊，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在沙漠、旷野、干旱之地，必有水源流出，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要如同玫瑰开花，乐上加乐。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神诅咒了地，让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你看见了，你很害怕，但那个时候，神把诅咒撤去，蒺藜和荆棘没有了。以松树和番石榴来代替了，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说：“你们要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要扬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要拍掌拍掌。这个松树要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要长出代替，这个荆棘。这些都要为耶和华留名。”做永远的见证，不能剪除，非常清楚啊。我们看到在诗篇65篇讲到了神赐福人，物质极大丰富，五谷丰登。他说到啊，你眷顾大地，赐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告诉我们农林牧副渔等等都发达兴旺了。有些人爱吃海产品，对吧？先知以赛亚在60章也告诉我们，海产品极大丰盛。广东人爱吃海产品，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海产品极大丰盛。他怎么说呢？他说那时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今天呢，我们看到啊，有许多自然灾害，比如前不久的洪水袭击了越南、菲律宾，但在那个千禧年国度中，神把这个灾除去了。你看以赛亚书65章说：“你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招灾殃，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没有了这些灾殃。那么，先知以西结让我们特别留意死海，因为我们去过圣地的人都去过死海，咸湖，毫无生气，那个水是咸和苦涩的。先知以西结在47章说，那个时候水变甜了，它要涌出活水来，这个活水所到之处，百物都活了。他说，在河的这边和两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它的果子可做食物，果子不断绝，叶子不枯干，叶子还能够医病。他看见有渔夫在河中捕鱼，在岸上晒网，说这鱼河里的鱼像什么呢？极其多，用了两次极其多，好像大海的鱼甚多。 而且鱼各从其类，多么丰富啊！先知以西结让我们特别留意死海。今天死海一片死寂呀，岸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没有一点生物的。那个时候变化，你要留意这点。以赛亚书，以西结书47章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千禧年的国度啊是非常美好的，普世欢腾的，它是和平、公义、圣洁、荣耀、知识全备，没有残疾，普世敬拜，主与圣徒一同作王，普世欢腾的。富足、繁荣，这方面我讲了千禧年的十大特征，我讲过一篇道了。十大特征，你们可以再去回味。今天我主要讲千禧年被设立的四大目的。我们说有两点，我再提一下，就是千禧年国度是和平的国度，和平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人类3400年的所谓的文明史上，有这个93%是战争的，只有268年是和平的，只占7%，或者93%是战争。从该隐杀了亚伯那第一桩杀人案开始，人的凶杀的罪就下来。拉麦个后代，古巴该隐就是打造铜铁利器的。我们看创世纪。到今天，发展军备，但那个时候没有战争，所以先知这个以赛亚说，这个那个时候人要把枪打成镰刀，把刀打成锄头，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了。先知弥迦加上了，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无人惊吓。然后他加上一句话，先知弥迦啊，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为什么先知反复强调谁说的呢？很重要，出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列国讲和平。你看先知以赛亚在60章说，公平要作为你的官长，公义要作为你的监督。你的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你的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讲到你的墙，你要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不再听见了。今天你听见没有？荒凉的事，暴力的、残暴的事，战争是吧？那么，所以诗篇46篇讲，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的名在遍地要被尊崇。诗篇46篇，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日子必要来到，千年的和平，和平的国，它又是公义。今天世上几乎没有公义，没有绝对的公义，那个时候是绝对的公义。你看先知以赛亚在61章说：“我的心靠耶和华，大大欢喜，因你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穿上嫁妆。田地怎样使白谷成长，主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从万民中发出。万民中发出公义和赞美啊！所以这个马拉基书4章说：“但向你们敬畏耶和华之名的人。”那时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完全公义充满遍地，和平和公义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就是要确定神的宝贵应许啊。神曾立了3个伟大的约，这个约就是全部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和永久的，分别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这些约在千禧年国度中。会完全得以应验。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约，神赐给亚伯拉罕的3项福气就是后裔、土地和降福。从后裔上来讲，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个分两面谈，一方面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告诉我们，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什么产业呢？就是进入国度，然后进入新天新地，天堂的赏赐，我们叫做。那么这个来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他是我们信心之父，我们不是他肉身的子孙，对吧？不是他肉身的子孙啊，这是亚伯拉罕想要看到的。他希望他肉身的子孙，就是犹太人，也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进入到承受产业啊这一步，也能够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而能进入到国度中去。那么对于亚伯拉罕这个肉身的子孙呢，神也祝福了。但是我分两步讲，第一步就是神也使他们多起来。你看摩西在申命记第一章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们。所以从以撒一个人到埃及，出埃及的时候200万，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呢，大概有550万犹太人，公元一世纪，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有1800万犹太人，今天呢，全世界有多少？大概1600万左右犹太人。但在这些犹太人中，大家记住，神做再次的拣选，就是使凡认耶稣，就是他们弥赛亚的救世主的犹太人得到永生。那么如果一个犹太人他不信耶稣，他就和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都是不能得永生，与天国无缘，只能是沉沦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如天星海沙这句话，他最后应验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老一看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蒙恩进入了天国了。这就是如天星海沙一样多。既谈到是从各国各族各民来的，当然包括犹太民族在内。那么第二个就是土地，主在创世纪15章、17章讲到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久为业的地业来给他。那么这个地业包括哪呢？这个土地包括今日的以色列国及现今的埃及的部分地方和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无条件的应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兑现过，因为这些都是有国家的地方，但是在千禧年国度定会实现。因为那时主耶稣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诗篇22篇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跪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诗篇22篇啊，他要执掌大权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到那个时候会应许会应验。第三个就是这个福分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就是世上的万国要因他的后裔来得福。这个预言确实部分应验在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了。然而这最终的福气要讲在千禧年这个国度中完美的状态中才得以实现啊，如保罗所说的，这个在罗马书所说的，只等到你们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了。现在以色列人还很多没有得救的，当进入到千禧年国度中，所有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所有的人都认耶稣为主。 Every tongue shall confess, every knee shall bow, 每个膝都要跪拜，每个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所以以赛亚60章说，日头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你的居民都是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所栽的宅子，是我手的工作，我要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那今天我们是至小的族啊，是一群小群的，也不是个很强的国，你也看不见属灵的国，但是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那里的人都是义人了，啊，所以我们讲到福分啊。那第二个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就是大卫之约。那么这个约呢，主对大卫做的也是无条件的、永远的，就是保证大卫家族中有人坐在王的位置上，永远管制以色列这个国。那么这个应许只有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实现。当他在耶路撒冷登王。登基做王的时候就完全实现了，而且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当天使向玛利亚报佳音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啊，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啊，你要生一个男孩，给他起名叫耶稣。说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成为大人物啊。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总理是班杰明·内塔尼亚胡，他还有这个总统，但这个是过渡性的，到末了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要做王，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领着12使徒的政府，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他还要做全地的王，是吧？所以呢？他要管理全世界，以耶路撒冷，或者说以色列是全球的中心。你看先知以赛亚的2章说，那个时候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被坚立，高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说来吧，我们奔耶和华的山，进雅各神的殿，因为训诲被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被出于耶路撒冷。在撒迦利亚书第8章说啊。这个列国诸族中要有10个人出来，诸族又叫方言。今天全世界有多少方言呢？我听说福建一个省就有好几百，所以列国诸族中啊，要有什么呢？啊，要有10个人出来，拉着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跟你们同去耶路撒冷，去寻见耶和华，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恳求耶和华的恩，因为我们听说他与你们同在。”我们也要去，撒迦利亚书第8章，所以先知耶利米在31章说，那个时候你们要为万国为首的欢呼，谁是万国为首的呢？以色列，全世界围绕着以色列，以色列围绕着主耶稣基督，全世界都围绕着主耶稣基督，献上赞美、颂扬，要往那儿去奔，要见他的荣美，恳求他的恩啊！好，今天主在我们一些信主的人心中作王。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设立国度的时候，他不仅做以色列的王，也要做全地的王，宝座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啊。所以啊，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先知以西结37章有过这样的话，耶利米书23章说也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章，大家回去看。那第三个呢？应许呢？就是新约。这个新约就是主与我们所立的，它包括3个方面，就是罪得赦免、圣灵的内住和赐给我们一颗新心。先知以西结说。要赐给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我们里边。那么今天，凡是信主的人，都享受了上述的福气。你的罪得赦免了，你有圣灵的内住，你有一个新心，新心就叫你有新的生命，心灵啊，把实心换成肉心，实心不行啊，实心石头你怎么敲没有反应，肉心有反应，对吧？有回音了，神改变我们，刚硬的心。改变了啊！以前我们很刚硬，改变了。但是这个主的新约也是早先在先知耶利米31章就预言了，所以这个新约到主来时得以应验。但是耶利米31章所谈的这个新约中，它主要对犹太人说的，而主立新约的时候，也旁边站的也都是犹太人，门徒都是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今天呢，许多不认耶稣是弥赛亚，拒绝他。但是先知耶利米说呢，到那个时候，他们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必认识我。所以这要在千禧年国度中，以色列全家归主。所以外邦人的数就满了，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啊。那么第四个设立国度的目的就是重申人全然的堕落啊。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自从始祖犯罪以来，人在本性和行为上都是有罪的。若没有接受救恩，人将毫无希望，是无可救药、遭沉沦的罪人。千禧年国度就是最终的实证啊！为什么呢？第一点，在那一千年国度中，撒旦是被捆绑起来了，所以主耶稣亲临大地，作王统管，他复兴了万物。圣经告诉我们，主带来的千禧年国度，它的美好丰富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大脑所能想象的美好的极限。这话说起来挺费口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能比千禧年国度更理想、更完美、更丰富、更多彩多姿、更让我们心旷神怡的。但是，纵然在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状况下，一群生一丝长一丝的人，却在一千年后，魔鬼一释放了，他们就反叛了，背叛了主，跟随魔鬼了。这第一点驳倒了这个新派神学所传的社会福音，这个是异端。他们说呢，人之所以为恶，会犯罪，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所造成的。如果环境改变了，如果教育好了，福利好了，啊，多给一些好的待遇，社会改造了，人就会变好。但是千禧年国度啊，最终的实证证实，他们说的是一片谎言。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若没有主的救恩，将是毫无救药的，一直会犯罪堕落下去。第二点就是，人类经过了一千年的无忧无虑、安定富裕的生活，等到了试验来的时候，有许多人反叛了，跟随魔鬼了。那么我们说，魔鬼为什么要被释放呢？被捆绑了一千年，扔到无底坑里，为什么要在一千年后把它释放呢？这一抓一放，显明上帝什么的旨意呢？显明他什样的智慧呢？第一，魔鬼被关押一千年，应无毫无悔改之意，他一心是敌对神的，反叛的。第二，魔鬼被释放是给人最后一个考验，就是进入国度的人有一部分是未经复活而带着肉身进去的，或成为自然人，在这一千年的时间中，他们应会有这个婚姻嫁娶，会生儿养女，所以一千年之久生了不少人。第三点，这些生在国度里的人，他们原本带着原罪，他们坚需要救恩，然而许多人却阳奉阴违，表面上循规蹈矩，内心却渐渐地反叛了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因为主在世上传道时也说，这百姓是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这些人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没有认真的去追求，让神住到他里边来。那么第四点就是，当撒旦在千禧年末后辗转释放了以后，圣经上说他立马聚集了大军，就是这些带着肉身的人进去的啊，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多如海沙，许许多多。我们知道在千禧年中生下了不少人。因为在完美的状态中，压力没有了，所以呢，今天中国很多青年男女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压力太大。那个时候压力没有了，所以生了很多人。另外，我认为上帝把女人生产的苦楚减去了。我刚才说了啊，一开始在神的诅咒，就女人生育生养儿女要多受苦楚，神把这个减去了，所以可以多多的生啊，所以他们上来人数多如反沙海沙啊，所以这些反叛者上来，他们要一举把基督给杀掉，啊，把忠于基督的百姓也灭掉，把圣城毁了。但主立刻刑罚他们，让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同时魔鬼也被捉拿投入到地狱中去了。这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打完的一场仗，同时人类的大敌，那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在伊甸园中登上人类历史舞台，这个恶魔 终于在启示录二十章的火湖里永远消失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千禧年要彻底的证明，人若没有神的宝贵救恩，无论他的这个族裔、学识、环境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救恩，他就是无可救药，是终将沉沦的罪人灭亡。所以千禧年之后将撒旦释放，这个一抓一放，就真正显示出谁是真正爱主的人，谁是神的百姓，而谁是伪装的、假意敬拜神的，就急着这个试验的来到，就马上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看到了啊，所以神就对那些伪装的，这个有敬虔的外报却背了敬虔实意啊，这个试验来到，马上跟随魔鬼的人，神把他们全部就消灭掉了，投入到地狱中去了。所以我用这个 Pentecostal 博士说的话啊，来做我的结束啊。在神的设计中，千禧年是给堕落的人类最后的考验，他被放在最理想的环境里，得着周围各种的助力，好让他们服从万王之王、最公义、圣洁、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治权，连外在试探的因素也都给撤走了。然而，那些甘愿堕落了的人类，不接受救恩的人类，正是在这场最后的考验中，正是他们的确是无可救药。神显出来了，记得这一切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谨慎自守，等候主的再来，靠着主加的力量过寄居的客旅的生活，这样当主荣耀再临时，必照他的应许将我们带入到他的千禧年国度中去，以后又把我们接到新天新地中，享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正是主所为我们所爱他的人所安排的，也是我们主导文每日所背诵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主必定再来，国度也一定会来到，关键是你我能否进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为爱你的人所安排的是何等的美好，也知道我们靠着主才能行完和你喜悦的人生路。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紧紧的跟随着你，让我们靠着你的属天的能力，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劝勉，让我们在你的圣言下同盟造就，加添我们力量，扶助我们的远路，增强我们行善的力量。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而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